弟兄姊妹平安。你知道这个讲道呢，我这几连续几讲是一个属于系列讲道。我们前次和再前次呢，我们分享什么呢？我们每日需要祷告，每日阅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进到说打基础的阶段，就是分享题目呢，就是活在信心之中。那到底什么是信心呢？或者是信心和行为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对此呢，人们有很多的思考和分歧的认知。我们今天呢，就要通过什么呢？通过雅各书的这段经文呢，我们通过仔细阅读和分析，来一起学习和明白，信心呢，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观念或这种理论。它的建立和成长过程呢，一定会伴随着什么呢？伴随着我们的心思意念的转变和我们行为举止的改变。也就是说，信心和行为是密不可分的、不可脱节的一种孪生子的关系。在这其中呢，我也愿意阐述一点，哪一点呢？就是我们这里面举了个亚伯拉罕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在使徒保罗呢，在罗马书中，他用这个例子，他是强调说因信称义；而雅各书呢，也用同样的例子呢，他说因行为称义，不是单单因着信。这两位先贤呢，在这个观点阐述上呢，在我们普通弟兄姊妹看来呢，有时候觉得有一种冲突的观点。为什么？是其实我在这里面也愿意分享一下，他们两位先贤是通过不同的侧面点来完整的、全面的，让我们可以理解神的旨意。最后呢，因为在这个新约形成的过程中，包括这个雅各书信过程中呢，那时候的新约还没有成型，所以它里面引用的实例呢，都是旧约的实例，所以它引用的是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基女喇合的实例。那我们看看呢，我最后呢想用一个新约福音中的实例，怎么体验到信心和行为是密不可分的之间的关系，以及呢是我们信心建立成长过程中呢，我们每个人可能经历的途径。好，下面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上阿爸，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也感谢你，你一步步带领我们，你用圣灵来引领我们，引领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愿意放在心中，而不是放在脑中，让我们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愿我们能够明白，也愿意去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也交在你手中，祈求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能够动工，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也都能够行得出来。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圣经中呢，就是翻译的时候把信心，我们知道在我们说这英语是 faith， 但是我们有时候翻译成呢，表面看都成了 believe 了，就是相信了。相信这种翻译呢，其实有时候使我们产生很多的犹疑或者是怀疑。为什么呢？因为要一说相信这个词儿呢，我们就容易理解什么呢？理解这种信仰和这种信心，这信仰呢，就成了一种什么呢？一种概念，一种观念，一种信念。这种概念成了什么呢？这东西说是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放在我们这里，放在我们脑中就可以了，而不是往下继续进到需要进到我们的心里。所以这两个概念是很大的区别的。就神的话语是在我们的脑中还是在我们的心中，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圣经中怎么讲呢？是不是这么说的呢？其实刚才我们读经文了，我说这里我用的是立论。什么呢？就雅各就说个立论，他立论怎么讲呢？他用了两个问句来强调他的论点。怎么讲呢？他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这里是用个点，但其实是应该是问号。他第二个问话什么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这是两个问号。第一个，这种信心有用吗？第二个，这种信心能够 是我们得救吗？所以他用两个问话来强烈，这是强烈的反问方式，来建立他这个立论，就他的论点，他认为是对的事情，就是什么？信心没有行为可以吗？其实下面呢，他马上就举个例子。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的先贤，我说雅各，我用先贤的词，因为他不是使徒，对不对？先贤，他们真是把耶稣传讲福音信息的道理学得透透的。为什么说呢？因为他不是光用一个种跟我们就说一下就跟你就讲大道理，他什么呢？他一个道理马上就来比喻，马上比喻来接着就什么呢？就来个实际应用的例子。所以他每次讲的福音信息呢，叫我们知道什么呢？不但让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并且道理通过日常生活比喻呢，让我们明白，还叫什么呢？用实际的生活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个人应该怎样行出来。这是主耶稣传福音的方式。我们看这个雅各书在这里吗？这先贤们也学会了一样样的方式。所以他第二个马上就接了个比喻，他这个比喻用个什么亲身比喻呢？说说弟兄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乏饮食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说什么？我们说能不能用就这个一个祝福的话语。他说祝福话什么呢？好了，那神会保守你们，看顾你们，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去吧，你们也能够吃得饱喝得足，是不是这么说完就完事了？这就是个空白嘛，空口说白话嘛，对不对？空口说白话，一个祝福的话语给你，看你现在赤身露体，看你现在缺衣少食，完了就用空白话把你送走就完事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的？所以他这里又来个，这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他就用什么呢？用个实际生活中的具体比喻呢来阐述。好了，你说你信靠神了，结果呢信靠神，神让我们是爱人的，但是你这怎么说呢？说爱人这点你做不出来，完了我们说我们爱神呐、啊。这个例子就很明显的说，神说你要说爱我，你要不具体体现在爱人的这个角度上，你怎么能说爱我呢？这个例子就特别特别体现这点了。所以雅各呢就根据这个，他就产生他的结论了。旁边我们说立论，他建立他的观点，说信心没有行为可以吗？用两个反问，然后呢他用实际这个比喻，以实际生活的实例来举例讲，说弟兄姊妹缺衣少食，这时候你光说祝福他，你走吧，你可以吃饱喝足了，行不行？然后他得出的结论，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个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怎么呢？其实呢在保罗书信里很多讲，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前面讲什么呢？他说爱如果是没有具体做的话，就像什么？就像想的薄明的罗一样，就是空空荡荡的想法。信心又没有行为其实也一样，就是一种什么？是一种虚妄的空谈。所以这就是雅各的结论，就是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个虚妄的空谈。所以吧，下面这几节经文呢，也在雅各书前面就我就没列具体章节，因为刚才我们读了。他就通过什么？其实这中间是有个对话关系，是有别人说的方法，别人说的话，还有呢雅各说的话，这种对话关系里面讲的是吧？他就有人说了，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记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所以他这是一种对话，对话讲的，就是说啊，你光说你有信，你什么都没有变化，没有行为，说有什么意义呢？就讲这话。其实这里面它最好的就是那个什么，你信神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相信，确实战兢，就这句话讲的最好。为什么？其实鬼魔比我们人更先一步的认识神。为什么讲这话？你看主耶稣赶鬼的时候，那鬼都认识耶稣啊。那当时周围的人有几个能认识耶稣？有几个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很少人知道。但是鬼魔呢，他们全都知道。所以他们信不信神是一位？他们信。 你别说鬼魔不信神是一位，鬼魔真是信神的一位，但是有没有用啊？他们能不能得救啊？他们不能得救，为什么？因为这个信对他们来讲，这是个关键，这是概念，他们只是战惊害怕而已。他们能不能因为说知道这是一位神，然后他们能说我把我做的恶事不做了，我认罪悔改了，我去做善事，做神的旨意去做，他们会不会去这么做啊？他们不会呀、啊，所以不会，他们这个信有什么用啊？他们信的还是一个问题，他们信神一位，鬼魔都信，但他们的结局呢，只有一条路，下到下面去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后面跟着信这个行为，没有，所以这个没有用的。这就是这个例子，就把这个强调信心和行为之间关系讲的强调的特别特别的清晰。所以在信心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和合本信心这个词啊，翻的特别特别好。为什么？我觉得信心的时候，相信这个词我觉得不是特别好，信靠这个词翻译的很好。为什么说信心这个词翻译的好呢？其实信心提的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说真信的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心里的相信。当我们心里的相信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心思意念已经改变了。而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发生改变的话，你说我们行为会不会发生改变？说主耶稣讲那个吃饭那个乌布会那不讲了吗？说万事是由心而发的。当我们的心已经改变的话，你说行为要不改变的话，那也就奇怪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讲说信心这个词非常非常好。所以他在这里他又一个小结论，他说什么呢？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他这里用死。所以活死是什么概念呢？说死的概念什么呢？死的概念，这个身体没有灵魂的死的概念什么呢？是一个尸体，这就是死。但是有灵魂呢是活。他就说你这个信心呢，如果没有行为呢，就像光有徒有这个身体没有那个灵魂是没有用的，这就叫空谈无益。你就是光如果说有信心没有行为，那就是空谈了，那根本一点益处都没有了。他接着呢，其实你看这个我说也是我们就是先贤使徒们都学会耶稣方式，他就举实际的例子告诉例子怎么做的。他这第一个例子就用什么呢？我们都非常熟悉，所以用亚伯拉罕的例子。但是亚伯拉罕例子在这里面例子呢，就产生什么呢？产生对我们来讲呢，弟兄姊妹有时候产生一种迷惑或者冲突的概念。为什么呢？雅各在这里用这个例子呢，是举说你们因为信因为行为，不是单单因为叫信这么说的。但是呢，使徒保罗同样用这段经文呢来证明他论点呢，是因信称义。说完这两个观点似乎好像是不是完全一致的，好像产生一种矛盾冲突的。为什么？我们先暂时搁着，我过一会儿，等会儿我会阐述这个道理的，他们为什么两个人有这么讲法的。但这里用了很好一个词，什么呢？并行。看见没？都是信心与他的行为是并行的。这个并行呢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说这个并行是很有意思呢？他不是把信心和行为是拆开的，他是把他两个是连在一起并行的，双轨制的。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有这种方式呢，信心才能因行为得以成全。所以这个成全这里面就有很大的意义了，等会儿我们再详细阐述这个问题。而他使用的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 妓女喇合的例子，妓女喇合接待探子的例子，他阐述也是阐述什么因行为成义之理的。但是在用喇合这个例子里，是不是说啊这就是行为没有别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妓女喇合接待以色列探子之前呢，他们都听说过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出的埃及，神怎么样行了十个大神迹，使最后使法老王不得不把以色列人放出了埃及。然后呢，以色列人呢，最后还是行干地从死海下面过来的，从海里走过，怎么能走在干地上？既没有桥，又没有隧道，怎么能行在干地上呢？但是就是他们就走从干地走过来的，是从海里面，是从干地走过来的，并且怎么呢？还把埃及的追兵、他们的后患呢，还都淹死在海里面了。所以，对于耶利哥城的人呢，他们都听说过这件事，所以呢，他们还知道什么呢？当以色列人到了约旦地的时候呢，神还把约旦地的两个王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使他们轻易的被消灭了，以色列人还得到他们地土了。所以他们知道这情况。但是当耶利哥城人听到这个信息呢，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呢？其实他们表现跟那个鬼魔们信神的观点差不多一样，他们自感觉到震惊害怕，然后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往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抵抗神的旨意，所以这种情形他们就跟鬼魔是一样的。但是妓女喇合呢，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啊？妓女喇合不光是害怕，他怎么办呢？他接受了这种情形，然后呢，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接纳以色列人的探子，来掩盖他们的行迹，并且把他们安全送离到危险之地。那最后结局我们的时候，整个的耶利城人呢，自由妓女喇合的一家人活下来了，而且妓女喇合还成为什么呢？还成为大卫王，以色列人著名的大卫王的祖先之一。所以我们看他用这两个例子都讲什么呢？都讲这个问题，就讲什么呢？讲行为称义的问题。所以最后呢，雅各就说了，亚伯拉罕是什么呢？是信神就算他的义，他又成为神的朋友。所以这里有强调什么呢？这样看来，人称义因着行为，不是单单，我这掉了一个，单单因着信。所以这强什么呢？就是说不是单单因着信，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单因着信。所以这里他不是说因着行为称义，说不是单单因着信，还是把行为和信心两个是放在一起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阐述一下，说这个使徒保罗和这个雅各写这个问题，说他为什么这两人怎么从为什么这两个好像我们看起来有不同的地方呢？所以这里我就阐述一下。我们知道什么？雅各书呢，成书日期呢，应该比使徒保罗写罗马书呢，应该早一点。因为雅各呢，是当初呢，他是什么呢？他是什么呢？他是在什么呢？他是在耶路撒冷做教会的领袖。而当初写雅各书的时候，他面对的问题是什么？跟他的书信都有问题，都有关的。就是他写那些书信是解决当时所面临的遇到的问题。雅各书写当初他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知道干什么呢？当五旬节到来，圣灵降临之后嘛，那时候的第一批主的门徒们是干什么呢？他们天天在一起聚会，天天掰饼，完他们怎么呢？把自己的财产都卖掉了，对不对？卖掉一起天天聚饼， 在一起聚会团契拜饼好不好？真的非常美好。并且这种生活呢，其实这种处理资产的方式呢，这里面有很深神的旨意，这是一种很特例的神的旨意。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呢，其实来讲呢，也留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按我们今天讲的大白话说呢，就是我们坐吃山空，我们很快就失去生活的资源了。这点怎么体现呢？体现在后来在《使徒行传》也讲了，保罗需要从外地募捐去支援那个耶路撒冷的耶稣门徒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里为什么我说有神的旨意在这里，特殊神的旨意呢？因为在后面我们知道，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啊？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的统治，所以呢，当初的罗马提多当初攻陷了，把耶路撒冷城攻陷了。攻陷在古代的时候，攻陷城池的时候做一件什么事情啊？因为攻陷城池，那时候城池都建了很高的城墙，也没有今天的枪炮，所以那时候人的损耗是非常大的。而士兵之间，官长和士兵之间都存在那种也是在一起打仗的弟兄之间的关系的。那有人死伤呢，他们存在那种报复心理，所以他们一般在这攻下这种城，这种反叛城池进去什么，就做一件事，屠城。什么是屠城啊？不管老弱，不管老幼，一律杀尽。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件事，他们财产公用这件事有神的美意呢？因为当时他们把财产都卖光了，所以他们也没有财产了。其实财产对我们人来讲是很大的拖累。我们有财产了，你就说我们在这有房子有地了，你就知道我们到新的地方没房没地的话，我们可能有许多许多的顾虑。是不是有顾虑？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这个顾虑。对他们呢，同样如此。但是因为他们当时把这个财产都卖光了，当时他们后来又受到犹太人的迫害，所以这些信主的门徒怎么样呢？在这个主后七十年之前，他们都离开耶路撒冷了。所以神通过这个美意呢，使他们躲避开了这次这个大灾害。并且呢，他们离开之后还有另一个什么好现象呢？他们把福音呢传开了。所以神在这里非常非常有神的旨意，但是这种方式呢是非常非常一种特例的神的旨意，所以不是个普遍共性的方式。所以如果后世再发生，你看在圣经里再没有记载这种把财产都卖了大伙都聚在一起这种共享方式，在后来圣经没有记载了。那有的人说我们看近代什么的可能还有这种现象发生，但是我们看看那种发生都是什么现象，可能我们轻易都能看到其中含到什么呢？有着个人敛财的现象，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邪教的踪影。所以神这种美意，所以圣经里有些事情呢是有特例的，有特性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通用的公用真理，我们在任何时代任何时刻都可以实行的。所以那个这个是一种当时特定的条件举行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书从开头就讲说什么呢？试炼啊，贫穷啊，富有的问题，甚至在信心和行为中呢，举了个例子呢，还举个爱心的例子。什么爱心呢？弟兄姊妹没吃 没穿的没用的，说我们是不是空口白话说给个祝福你们走了就完事了呢？这是跟当时他写这卷书他们面临的情况很有关系。所以雅各书这个书呢是很强调一点，就是特别是对当时那些相对富有的耶稣门徒说嘛，你们不要空口说白话，你们说你们信神了，你们要做出来。怎么样信神呢？你们有钱财，你们有能力，你们要帮助周围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他想强调的信心与行为。 所以我们也知道信心行为呢就什么呢，我们有信心，刚才我也强调我们说有这个信心，这个有这个信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经过认罪悔改，我们一定发生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变，这个时候呢我们心思意念转变以后，我们的行为举止一定与过去是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强调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原因。但在这里我们必须小心的一点，什么一点呢，这个道理反推是不行的哈。按照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反过来是不是我们有行为就有信心了，这个反推是绝对不成立的。为什么反推是不成立的呢？第一个，在我们华人圈里我们有个什么认知呢，就是行善积德，我们行足够善积足够德我们就好了，是不是这个想法有吧？那在以色列人有没有？以色列更有了，他们别忘了他们是行律法的。这为什么讲说信心和行为就一卷书讲这个问题，而并且这卷书章加入圣经的时候还经过许多磨练吧，磨难吧，说很多人都觉得这本书不太符合这大道。因为对犹太人讲行律法，一直行律法，行了这旧约是讲行律法讲了一千几百年，后来才出现新约的，你想对他们来讲怎么做行为他们不缺乏呀。所以我刚才的观点阐述弟兄姊妹也能明白一点，就是说雅各为什么在这里强调这一点，而这个行律法呢可不可以得罪观点呢，讲的错不错啊？我说不错。为什么不错呢？你怎么行律法得救？行律法得救有个要求，什么呢？所有的律法你给我全行遍了，还一样不少一样不差，这行，你谁能办到？犹太人知道他们办不到。你行律法不是行一条，就像行善积德说，你不说哪一件事我擅长做的我做好就行了，你全做好，这行律法要说所有的律法一条不落你全部行完全了没问题，你可以得救，谁能办到？没有一个人能办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了使徒保罗的因信称义的教导来了。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说救恩，我们为什么强调因信称义就在这边，因为什么？我们说行律法能够得救你得行全了，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守全。所以有一位老传道人就讲什么呢，就讲到说这个善的问题，说行善，他说行善呢，我们其实我们就强调讲一下什么呢，说我们这个行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哪来出来的，就是我们人能够做到的，包括我们现在已经信主的人行善的出发点我们怎么出来的。当我们做善事行善事的时候呢，我们出发点我们行善的观点我们都是像神一样的那种从圣洁从那种公义的角度出来的吗？其实我们知道都不是，为什么呢？我们就夹杂着非常多的私心杂念。当我们做一点好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期望什么呢？期望得到人的称赞。我们觉得呢，我们有时候还觉得我们需要，我们做了有些不好的事情，我们期望通过我们做的善事呢，得到我们自己的良心的平安，对不对？所以那个老传道人就说什么呢，说我们人的善事呢行的善呢就像一个肮脏的遮羞布。所以这个观点呢我真的同意，所以其实靠我们自己行善真是行不出来，所以保罗的因信称义的观点就这么来的。所以这我就通过刚才两位，一个使徒保罗一个雅各，他们关于因信称义的观点，所以一个因信或者一个是因行为成义不单因信的观点，他们为什么这么阐述的？所以从这个也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其实使徒保罗和雅各呢，他们是从问题出发点不同，从不同的侧面来完完全全才讲神这个告我们这个信心是什么，这是非常全面的cover。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是矛盾冲突的，它是让我们更加看到一个完全的观点。好了，那我们看了说好了，他这选的都是就是这讲的信心啊，这讲这些信心行为啊，全是旧约例子。说我们在新约中有没有阐述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里讲的说基尼雅和怎么做的，我们也知道，他刚才其实我已经阐述了。完了，在这里呢，其实谁呢？雅各呢也讲了，就是重复一个讲，就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就刚才说身体没有灵魂是尸体，所以信心没有行为呢，也是虚妄空谈。所以这里就讲新约，新约中什么呢？就是信心行为并行的成就例子呢。所以这段书卷引用这个例子呢，是从马太福音9章20到22节，是讲谁呢？这个例子其实我们弟兄姊妹都是很熟悉的，就是那个血漏的那个妇人的事情。他这里讲的简单，其实我们在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里讲的更全点。就这个妇人患血漏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流血不止，这是妇科病了，说12年的时间，他见了许多的医生，把他的养生的钱都花光了。什么含义啊？那医生把他当试验田了。怎么试验田呢？说反正也没什么好方法试啊，说以前你找了这么试验不好使，好，我给你换个方法，用另一个方法试吧。把他当试验田了，说他遭了许多的罪。怎么呢？把养生钱都花光了，完怎么样呢？病治没治好啊？病不但没治好，还更 worse 了，更坏了。所以说对人来讲，对他来讲，这人呢到了尽头了，没有别的任何办法了。说想再找医生呢也没钱了，对不对？想找医生都没钱了，怎么办呢？说人的尽头呢是神的开始。说这时候他是不是就凭空，所以这我就讲行了。怎么讲行呢？说他这就什么呢？他是不是躺在床上说，就说躺在床上说，哎呀，我的病就会好了。这里说他来到耶稣的背后，他先行过来了。那这个来到耶稣的背后什么呢？说啥都不知道就来到耶稣背后了吗？其实前面有个信，这个信什么呢？他听见别人的见证，耶稣行的神迹奇事，他听到别人耶稣在别人身上行的神迹奇事呢，所以他信了。所以信了他什么呢？他信是不是就在那躺着不动了？他不是，他来到这里。你看这里有几个他的就是行为和思维两个并行在行动上嘛。然后怎么呢？他说摸耶稣睡着，因为他心里说，我自摸他衣裳就必痊愈。什么概念呢？就是他这个来到摸睡着，因为心里说摸到就痊愈，这个是一种行为和心理，这个信心一直是并行在这进行的，不是单一的，一直并行的。刚开始呢，他是听别人的见证，所以他来就近耶稣来了。然后呢，他心里想怎么呢？我摸到他的衣穗就能好，这是信心。然后呢，他摸他的衣穗，看见没？这很明显，这个例子说信心，这在这里一直在这并行。为什么并行住着就在这里？他一直是并行进行处理的。然后怎么了？然后神成全了他，女人就痊愈了，你的信救你了。这个成全呢，耶稣的成全呢，不光是一个外表的身体的成全，是身心一起成全。他的身体外边得到医治，还有一个什么呢？他的生命得到救赎，这是最美好的。而我们作为我们人来讲呢，我们人的软弱体现在哪？说我们往往更看重的是外面身体的医治，说这个病好了，而轻看了前面我们生命的得救。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警惕小心的问题。我们生命得救和我们身体医治都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那讲完了这个性情病，这个是新约里面性心和行为并列的例子之后呢，我们下面我就阐述个什么呢？阐述我们每个人呢，在我们性心成长过程中呢，都要经历一个大概的步骤，就是我们都怎么样的步骤。其实刚才我也简单阐述了一个经历的步骤。这个例子是什么呢？是在约翰福音四章。约翰福音四章讲什么呢？是讲谁呢？这里讲的是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讲呢，都很熟悉。怎么样？那个就是耶稣在撒玛利亚，在雅各井边发生的事。当时情况是什么呢？就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而耶稣门徒进城去买吃的去了，耶稣在这井边就休息了，结果就赶上个撒玛利亚人来打水来了，所以耶稣就管他要水喝，就从要水喝开始了这段福音的故事。撒玛利亚说，你不知道我们这个撒玛利亚跟我们犹太人跟你们犹太人不来往的吗？你怎么能管我要水喝啊？就从要水喝开始了。然后呢，当主耶稣点出他这个撒玛利亚夫人的背后的事情的时候呢，撒玛利亚夫人说什么？说你是先知。为什么说先知啊？不是先知，你跟不认识的人，你可不可能把这个人过去的事情都能讲出来啊？我们自己办不到。我们一个陌生人去了，我能告诉你，你过去怎么怎么地，说你过去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那个不是你的丈夫，你可不可以知道？办不到，不可能。所以刚开始撒玛利亚人对他认知呢，你是先知。然后最后呢，当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亲自向他说明，我就是来你们要等候那个什么呢，弥赛亚的时候呢，这个撒玛利亚人是怎么做的？夫人怎么做呢？他丢下的水罐回城去做见证去了。见证怎么样？见证完了，城里的人呢就都来了，这城里人就来求他们住下，求耶稣在这住下了。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见证。这个总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信心见证什么呢？我们刚开始信见证是不是我们自己哇马上都认识神了，我们自己就都怎么样了。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呢，刚开始都通过周围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命见证呢，领我们来到教会来信靠神了。这是初始化第一步。但这是不是这一步就完了呢？是不是别人给我们领来就可以了呢？是不是这样？不是的。我们下一步就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这个故事的继续。所以怎么呢？说因信耶稣，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前面刚说因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呢，他们有信的，但是这里因耶稣的话本身自己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是真实就是主。这什么呢？其实这就走到第二步。什么叫第二步呢？我们每个人通过周围弟兄姊妹的见证，通过他们的信带我们来之后呢，我们自己必须要亲自来到主的面前听主的话。这个时候是什么呢？亲自见主的面。这是第二步。我们不能停留在旁人的见证、旁人的信靠基础上，其实这样是很危险的。我们要不走这第二步，第一步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假如带领我们来到教会的旁边的弟兄姊妹他们软弱的时候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不自己亲自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他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跟着软弱，当他们跌倒的时候什么？我们也跌倒了。因为你是通过他的见证，你没有亲自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信心还不是很坚立的。当带你信的人，当你原来看那很坚定的人，他软弱了，他跌倒了，那我们怎么？我们跟着倒了，一起倒。所以我们一定要亲自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讲个成长经历。经历什么？我下用个具体实例 再一个实例讲，这个就紧接着这还是第四章后面的实例，什么呢？就是耶稣医治大臣儿子的事情，这个神迹奇事讲的。这个讲说，他耶稣又到了加利的迦拿，迦拿那个地方其实要去以色列的时候，他离那个那谁拿撒勒是很近的，都在那山区的那地方。他说什么？有一个他在那个的时候，在这时候嘛，有一个大臣的儿子在加百农病了。加百农离他不远，但加百农什么特征？加百农就直接在加利湖的湖边，是湖边的城镇。但是迦拿和拿撒勒都是山区，在那个山区，但是距离都不是太远。所以这个时候呢，是耶稣呢，他听见耶稣什么呢？听见耶稣什么呢？是从犹太地到了加利，就是那时候耶稣呢，是刚开始他行神迹奇事都在什么？都在耶路撒冷的犹大地的时候，所以这时候他回到加利来了。所以就来见他来了，所以从加百农爬山到哪？到迦拿来找耶稣来了，干嘛呢？他说：“求说，我的儿子快要死了，你赶紧下去吧，医治他吧。”这来求医治来了，这是来求医治来了，这是医治，没错。所以这时候什么？他信不信？有信。他怎么信呢？他自己本身在加百农。耶稣在加百农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的，所以他见到，他也听说耶稣在犹大行的神迹，还在其他地方神迹，他知道见证了。但是就是说在他自身上有没有呢？暂时还没有，他听到别人见证，就跟刚才那个血漏妇人一样，他听到别人见证，所以他来找耶稣来了。这有没有信心？有。但信心多大呢？耶稣这个神迹挺 奇妙的，他不像别的神迹就跟着他就下去了。所以我们知道很多耶稣神迹怎么走的，是吧？你一在这一来了，好了，就跟着去了，我跟着你去了，啊，这个大臣呢也期望怎么呢？是期望你下去，然后呢，你把你的手放到我儿子身上，他的病就会好了。所以这个大臣的期望是你跟着去就好了。但是耶稣在这个神迹行了怎么说呢？他没跟着去，他怎么办呢？你回去吧，你儿子好了。所以这个神迹是什么？直接就是施行了，就说耶稣的话语是有能力的，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这是实实在在的，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我们不要想象的说神的话语能力就光耶稣说的话语，就今天我们传讲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但是这个时候他的信，这个大臣的信是不是完全呢？好了，正下去的时候，就是他从迦拿往加百农，那他为什么是下去呢？因为迦拿和拿撒勒他们是在山区山上，加百农在湖边，那是往下走的。所以下去的时候呢，仆人来报信来了，说你儿子活了。其实当他听耶稣的话说你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说的话，这个信有多大的成分的信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从我个人读这段经文理解呢，不是百分之百完完全全的相信。所以他在这呢，要核实跟仆人核实，什么时候好的，就说这个好是不是一种，我们说什么呢？是一种意外啊，就像我们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信心成长过，我们都经历过什么事？我们有需求，比方说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拼命恳求。丁肯神啊，你帮助我，你成全。但是有时候神成全以后呢，我们怎么样？不是吧，这可能是意外的，哈哈，也不是那么全的神成全了。这种事我经历过，我自己分身，我做过这种事，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都不是，呵呵，也是逐步成长过程，这是信心成长。其实在这里面也体现出这个大臣是他为什么要核实呢？他核实这件事不是一种意外的发生的，是一种真真正正的，是神的神迹实在的当时发生的。所以到后面就讲什么呢？这时候他就讲说，你儿子活的时候，他说他知道耶稣正对他说话的时候，你儿子活的时候，所以说正说话的时候儿子活，说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前面不是讲信了吗？这怎么又是他自己和全家又都信了呢？这什么含义啊？其实这含义讲得很清晰，这里面这个信和前面那个信 这个信心都有，但是是讲一种信心的成长了。前面的信是小信，我可以这么概念讲，现在这信呢成长一些了，也不能说大信，就是最起码在那个基础成长起来了。我为什么要举例，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阐述这个话题呢？其实弟兄姊妹想想，我们自己的信心成长跟这个模式有没有什么相近的地方？我们刚开始对神的信心呢，其实有时候也都是很小的，但是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事，当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工作中，我们在其他一些事情中，我们遇到磨练，遇到磨难的时候呢，我们祷告，祷告呢，神又成全了，成全了我们的信心，加了一步，再成全，再加一步。其实我们信心就这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我们成长起来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总说神是信实。信实什么概念呢？就是神说话是说话算话的，不是我们人，我们人有时候说话算话，有时候说话不算话，神说话算话的。神给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之间的盼望，给我们的盼望那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信靠主耶稣的人，我们将来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有永生，这是给我们神给我们的盼望。这个盼望怎么体现呢？体现神的信实上，神所应许的事情不像我们人是一定会实实在在实现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信心建立的基础。所以呢，我用的还是用这句话做结论。结论什么呢？就是当身体没有灵魂的话，我说是尸体，是死的，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有信心，但是信心的意思，我们心里面已经改变了，我们没有行为呢，也是死的。但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信心说我们一得到这个信心马上那个信心就非常非常大呢？不见得。我们说我们一信神了，我们就像主耶稣那么样呢，就圣洁无瑕了呢？不是的。但这个信心呢刚开始可能很小，信心很小呢，也许对待我们的生命转变，对待我们的行为呢可能很小，但是当我们的信心不断增大，我们的行为也能看到不变变也在成长，也就是我们生命也在成长，这是并列的。而我们在外部行为呢一定也会表现出来我们行为的改变。所以感谢神，祈求神的话语呢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中呢心中呢都能做工。让我们低头一做个祷告。天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这里，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的信实，使我们知道你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所以我们的信心呢是建立在你的这个应许这个盼望之上的。我们也愿意知道我们的信心呢不可以停留在我们的脑中，一定要进到我们的心中，一定帮助我们心思意念的改变，使我们在我们外部行为上我们能体现出来。神啊，我们也知道在我们每日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练和试探，祈求神帮助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把我们教会的各样需求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把我们的英语事工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们下一代，我们的年轻的一代不能够得到合适的喂养。神啊，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长老和执事们他们尽心尽力了，他们做了。我们知道我们真需要神你自己，我们知道 这个重担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担当得出。我们愿意把这个重担交在神的手中，我们祈求圣灵指引我们，祈求神你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个神的家，让我们这个教会，不管少年的、青年的、中年的，还是年长老年的，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得到生命的造就，我们也每一个人有能得在这里面得到生命的建造，我们都能得到生命，我们生命也得到建造和成长。我们在这里，我们献上我们的恳求，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祈求神扶持我们，祈求神引领我们前面的路，因为在你的手中，这一切都是最美好的。所以我们把一切我们的服侍、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都交在神你的手里，我们祈求圣灵带领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